的祷告。像我们这今天仍然是我们第二次的英文聚会，从明年开始，然后我们一月明年一月份开始，我们会第二、第四个主日，每月有两次这样的英文聚会。像上一次有弟兄姊妹们说这个时间太长了，所以后来同工会决定时间缩短一点，所以今天呢我的不会降到12点，我们会早一点结束。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读几处的经文。我们再看诗篇63篇11节。我们看诗篇63篇我们一起读11节，我们只读前面的那一句，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好，我们再看启示录22章，上一次我们也读过，22章第5节，启示录22章第5节，我们读后面的那一半句，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我们再回到哥罗西书，今年我们的主题，我们看哥罗西书第2章第6节第7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我们也再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是主你自己的爱在把我们一起召聚在主你的殿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你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感谢你，我们仍然靠着你的宝血就可以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实在求你来托住，求你用你那全能的话语、全能的命令来托住在忧伤痛苦中、在思念中的弟兄姊妹，在医院里的王老弟兄、冯老弟兄，还有看伯伯，求你施行你的医治，施行你的拯救，也求你今天来托住这里的聚会，求圣灵真是来这里自由的运行。我们都说我们实在是需要你，需要你来安慰我们，需要你来真实的使我们能够有力量再走前面的路，需要你来擦干我们暗中的眼泪，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有信心来相信。愿你来吸引我们，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好让我们的心欢喜，好让我们的灵快乐，也让我们的肉身居住能够安然居住。我们说我们实在需要你，需要你的恩膏在这里来恩膏我们。主啊，求你的光也在这里再来打开你自己的话，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我们实在要把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想感谢神，神今年给我们一个荣耀和实际的主题，就是让我们能够遵主而行。我们也知道这是从哥罗西书第2章第6到第7节来的。我们也知道遵主而行直接翻译出来就是行走在基督的里面。 那什么叫做行走在他里面呢？我想照着希腊文的文法，这里英文的文法也是，这个主动词是用四个分词来解释。所以什么叫做遵主而行，什么叫做行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的领受乃是在哥罗西书后面第七章那里面所讲的四点，一个是在他里面生根，一个是在他里面建造，然后讲到信心坚固，也讲到感谢的心更增长了。我想这是使徒保罗对哥罗西信徒的一个劝勉。虽然前面你只讲到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二节那里保罗对哥罗西信徒的那个祷告是一个对应的，那里保罗是写到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让你们的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凡事讨主的喜。也是讲到要让他们在一切的善事上能够多结果子，能够渐渐的知道神，能够照着神那荣耀的全能，让他们能够力上加力，好叫他们凡事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能够感谢神。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愿意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我们都愿意能够凡事来讨神的喜悦，我们都愿意能够多结果子，能够把荣耀都能够愿意多能够力上加力，也能够愿意能够把感谢归给神。但真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呢？所以保罗的劝勉就是让我们行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也能够感谢的心更增长。我们知道这是很宝贵的一个也是很实际的劝勉，是保罗他自己他从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这位主，大约经过了25年，然后他在神面前，他也侍奉众教会的里面他所学到的功课。那上个月我讲的第一点是在他里面生根，很感谢神，冯牧师他在感恩节的时候也以感恩为题，把哥罗西书的四处感恩都讲，所以他把第四点感恩的心更增长也都包括在里面。那今天我的感动乃是继续讲第二点，在他里面建造，若是主愿意，我会在下一次讲第三点，信心坚固。我们如何能够在他里面蒙他建造呢？让今天愿意和大家一起来看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讲到从奉献做起，上次我也提到在他里面生根和在他里面建造，那都是用被动语态，那个被动是讲到不是我们主动就能够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如果我们自己去生根去建造，那真的我们会很自然就会生根建造在我们的事业里面，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的学习上，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孩子里面。但这里被动是说到这件事情是神他自己来做的，神给了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也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如果我们不允许，神就等待我们，一直等待，等到我们愿意来奉献，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上，让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工作。上次我也提到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节他就这样的劝勉我们，他说他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说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在那里他特别讲到，他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做了一次就完了，其实在那个时态里面他是讲到是一个持续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那个献祭是每一天的一个事情，所以那是讲到无论是在和煦的春天，或者是炎热的夏天，或者是在秋高气爽的日子，或者是在冰寒地冻的日子，我们都应该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有些事情为什么发生，我们说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他却能够很肯定的他告诉我们，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困苦吗？是患难吗？是逼迫吗？他又说无论是生是死，是被造的，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无论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与神的爱隔绝。那个爱是在基督里面。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就要在我们里面工作，他让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变化，叫我们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了一个奉献，我们就有一个生根，然后被建造这样的一个生活，在他里面的生活。所以你知道从奉献做起是在他里面被建造的第一点。在他里面建造，这个建造这个字在希伯来这个文字的意思，它是特别讲到一个要建造一个房屋，建造一个居所，建造一个家。所以第二点我愿意和大家今天一起在这里思想的，乃是想建造是从神的家开始，不是从我们的家开始。感谢神，我想在感恩节的晚上，圣明弟兄他的感恩见证里面，他就特别讲到这个家，这个家的感觉和神的家。上一次在我们讲到生根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也是以大卫的榜样来讲到从早晨做起。今天来讲到在他里面建造，我的感动仍然是用大卫的榜样来讲，从神的家的建造来开始，从神的家做起。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看的乃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再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像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第一到十七节，我们现在我们就再读第五节、第十三节，还有二十六、二十七，我们只读这四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五、第十三，还有二十六、二十七节。你去告诉你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十三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二十六、二十七节，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造家室，所以你仆向你如此祷祈祷。所以在这三处的经文里面都有这个建造这一个字。想在27节那里讲到的是说我神说我必要为你建造家室，这是大卫的一个回应的祷告，然后他讲了大卫得着这样的一个启示。那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是从11节那里来的，11节是神让拿单跟大卫说，他说我耶和华必应许你，说必为你建造家室。但在这里11节的那个建造的这个字是跟前面第53节27节那个建造的字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按照第7章这个建造这一个字来看，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三节的经文按照这一个次序我们来看。其实撒母耳记第7章很简单就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就是讲到大卫有一个心愿，他为神来建造。然后呢第4节到17节那就是讲到神借着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然后18节到29节那你就是大卫对拿单对神所说的话他的那一个回应的这样的一个祷告。那我们来看第5节，第5节他那里是说你岂可为我建造居所。这个你是谁？我们知道那个你是王，因为第7章第1节他就讲到说是王住在自己的宫中，是吧？那个王是谁？我们也知道那个是王，是大卫王。那上次我们看了诗篇63篇，是吧？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做王，但他仍然是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但很有意思，在诗篇63篇最后的一节里面大卫却说，他说王必因神欢喜。大卫在那里有一个信心的宣告，他说王必因神欢喜。那句话是跟罗马书5章11节那句话好像是一样的，如果你看英文他说是 rejoice in God， 这是以神为乐。但那里你看到当他以神为乐的时候，他对扫罗的这些怨恨他就没有了，而且他能够知道他深信神借着先知对他所说的话他将来要做王。我们也读到启示录25章第5节，他告诉我们，那你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将来也要做王，和主耶稣一起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建造的那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与神作王，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知道大卫从他在犹大的旷野写诗篇63篇，他那时候被扫罗追杀，一直到撒母耳记下我们今天所读的第7章他已经做以色列的王，他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那个时候已经经历了许多的年日，大卫经历了许多的事。我们知道大卫有两次他可以去杀扫罗，但是大卫却没有杀扫罗。在隐基底的那个山洞里他割下了大卫的那个外袍，但是马上他的良心就受到了责备，他马上停止，他也阻止了他的手下去杀大卫。 然后又有第二次的机会，他仍然没有杀扫罗。并不是扫罗给大卫的麻烦很少，扫罗追杀大卫。如果你看大卫的诗篇，你知道扫罗有许多的诗，大卫有许多的诗篇，他讲到他在痛苦流离。我们知道也是在那个最痛苦的那些时候，神也像大卫写的诗篇，那你所描写的许多乃是在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所以我们知道扫罗对大卫所做的那些苦，那些折磨是保罗是在大卫身上，实在是很深很深的。但是大卫生根在里面，他完全没有来怨恨。上次我也提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会碰到这种扫罗和大卫这样的关系。那时候我也问神，我说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些？我想神的答案会是，神借着扫罗他建造了大卫。神也许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也许他也有那个扫罗，但神的心意乃是要得着那许多的大卫，要建造许多像大卫那样要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不单止没有杀扫罗，后来他恩待大卫的那扫罗的那个支派，那个便雅悯，虽然他们还是那时候有很多的征战，像许多的事。当我们读到后面，后来南国那个国家要分裂了，所罗门的时候是吧，所罗门过后，但便雅悯支派却一直是跟着犹大支派一直到最后。我想读圣经我们知道，神只说一句话，神把便雅悯留给了犹大支派。当我们看到神借着大卫做了一件多神的事情，他让本来便雅悯他是要受很多惩罚，但是大卫却恩待便雅悯，等到最后便雅悯我个人的领受，神实际上是借着大卫有许多的预备，等到最后是便雅悯是一直忠心跟着犹大。便雅悯是和以法莲，他们都是约瑟的子孙，不是犹大的，但因着大卫这些，他们本来是应该跟以法莲那些走，但因着神借着大卫所做的这些事情，便雅悯就一直是跟着他。神不是是王要为神建造居所，等到大卫做王，神也使他四围都安宁的时候，他就做王，然后他就起了一个感谢的心，他说他要为神来建造居所。很多时候我们想想，哇，这是王要为神建造居所，多大的一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如果今天有一个亿万富翁来到我们教会跟冯牧师说我要为神建造居所，如果我是冯牧师，我会跟拿蛋一样说，那个你照你的心意行，因为神与你同在。但很有意思，在那天晚上神却向拿单启示说，他说，然后拿单就把这个话告诉大卫，他说你岂可为我建造居所。 如果你去看历代志，也有同样的一段记载，历代志上十七章，那句话说的更明显，他说你不是那一个为我建造居所的。大卫他明白神的意思，他明白神的心愿，在他一直的心愿里面，神是要找到建造一个居所。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也真的是经历神的恩典，他真心愿意为神摆上他自己所有的，他说要为神来建造居所。然而神在他主宰的权柄里面，他说他，你不是那一个人。在大卫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是大卫他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两件事情都跟先知拿单有关。这 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所讲到的，大卫告拿先知拿单告诉大卫，你不是那一个人，不是那一位为神建造居所的人。第二件事是在后来，太阳平息了，大卫才起床。他不像以往早晨起来向神陈明心愿，警醒等候。在那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大卫是早上切切的寻求神。但在王宫里，大卫他松懈了。我们都知道大卫就和别示巴，他因着这些事情他犯了淫乱，然后又借着亚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别示巴的丈夫。后来神就差遣先知，同一位先知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向大卫讲了一个故事，大卫听了就发怒，对拿单说，行这事的人该死。拿单直接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心愿，愿意来侍奉神的时候，神常常也会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是那个人，我们是那一个罪人，我们是那一个该死的。那么谁是那一位真要来建造神圣殿的人呢？那里就是十三节所讲的，是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这个他是谁？这个他不是扫罗，不是所罗门。那所罗门是一部分，是吧？我们知道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然后他就祈求耶和华，祈求为耶和华的殿能够预备这样的居所。我们也知道确是所罗门为神建了这个圣殿。但我们知道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他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我们也知道所罗门确实是为神他建了第一个圣殿，但我们也知道所罗门的国位他已经没有了，他并没有存到永远。那一位真正要来建造神圣殿的，乃是我们圣诞节所纪念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就讲到，他说是大卫的子孙，那个子孙就是后裔，那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 在路加福音三十一章啊，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节那里他就讲到，当天使对那个玛利亚讲这一个预言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说，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起给他起名耶稣，他要为道，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然后他特别讲到说，他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置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耶稣生的那一天，我们知道天使也说，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那就是在伯利恒，他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一节，那你也说，他说经上岂不是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来吗？当耶稣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两个瞎子跟着他，他就在那呼喊，他说大卫的子孙，像是讲到大卫那子孙，他说可怜我们吧。耶稣就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我相信。耶稣就用手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我们也知道一位迦南的妇人，他对主耶稣喊着说，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他说我女儿被鬼附甚苦。大卫说啊，耶稣说，他妇人，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就吧。从那时候起他的女儿就好了。到后来又有两个瞎子坐在地上，他听说耶稣经过，然后就喊着说，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慢下来停住，叫他们过来，就问他们说，我要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我们要看见，眼睛看见。然后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就看见了，他们就跟从了主耶稣。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那后裔，也是大卫的那子孙，是那位必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并且国位要直到永远的那一位。当主耶稣他刚开始公开传道的时候，逾越节近，他就上了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看见圣殿里面有许多的人在那里买卖牛羊，他就把桌子推翻了，清理了圣殿。因此犹太人就问他，你既然做了这事，你要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当耶稣最后被抓起来的时候，他受审，祭司长找了好些人来做假见证，然后却得不着实际的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他说，这人就是指耶稣，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怎么不回答呢？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 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彩要降临。大祭司就说，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说，他是该死的。在创世纪，神，我们知道神是先造了亚当，然后他再造那个女人。耶和华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然后就从亚当的肋旁取了一条肋骨，然后又把肉合起来。然后创世纪第二章22节，他那里就说，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那个造实际上就是建造，就是跟这里讲的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七章里面那三句建造是同一个字。神乃是用亚当的肋骨来建造这个女人。我一直都记得冯牧师有一次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就讲到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主耶稣他受尽了许多的苦，他成就了那事，成就了救恩，他也在十字架上死了。一个兵丁就来到十字架下面，他看见主耶稣死了。然后约翰福音那里他就特别记载，他说唯有一个兵丁拿枪扎他的肋旁，然后从他的肋旁就有血和水流出来。然后约翰特别强调，他说看见这事的人就做见证，他说他的见证是真的，并且他知道他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相信。这流出的血，这流出的水，是那真实建造教会的材料。他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流出的血，他流出的水，乃是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因信他，我们就得着。我们感谢神。当大卫有这样一个心愿，愿意为神的家建造的时候，神是看为很宝贵的，所以神就应许大卫说，他必要先来建造大卫的家。实在愿我们也能够有大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愿，真的是让神能够来建造我们。虽然我们都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也枉然。好，让我们一起再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知道，主啊，唯有你是那建造神家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能够靠着你的宝血就能够被你来得着你的救赎，也能够真是来蒙你的建造。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在我们身上有光照有工作，就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实在是没有良善。我们看到立志行善由得我，然而实在行出来由不得我。 主啊，真是也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把你自己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那荣耀的盼望。主啊，真是求你，真是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愿意把我们交在你的手上，求你在我们身上来建造，好让我们自己在我们身上减少，好让你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加增。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神，你是那一位建造的神，然后你要建造你们的神，那新的耶路撒冷，神你的家，然而你的建造却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为这一切来献上感谢。主啊，真是求你，真是在这些日子能够复兴你自己的工作，求你在这些日子，在等候你回来的日子，求你真是在用你自己的话能够来，真是来洁净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能够真是装饰整齐，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来等候你自己的回来。主，我们把这些都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上，求你来亲自的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等候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